非常的感恩，上周二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开学典礼，同时呢我们也有第一课于博士给我们送上的一个主讲。那么上一课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都学了哪些内容哈？纲举目张，上课第一课是一个开学典礼，最主要还有一个总纲，一个概论啊，一个序论，这就是我们三十安置生命使命查经方法第十期，然后他要从方法应用到圣哲心理学，要带出这样的基础。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呢，于博士给我们主要讲解了三十安置生命使命方法的总纲，也就是对啊，三个对加起来变成一个对，还有一图以蔽之，反其真我，还有一个三山导图，另外有一个三言要诀。那这样就把三山查经方法的总体框架能够把握住，然后博士也举了一些例子来谈到了圣哲的人性观，还有圣哲的成长观啊。当然因为是一个总论嘛，是一个序论嘛，所以呢大家应该是先不要追求很 detail 很细节的东西，我们先有一个大概，有一个的有一个框架，然后可能从记忆的这个角度来说能够把它记住就好了。那今天开始呢，于博士要给我们讲述的是第二课。那么这个第二课一举三得，它重点其实是讲到了三生查经方法的起反互见啊。当然在这个讲解起反互见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要特别涉及到那个真啊，因为当其和反与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把握住当时的那个释经学的反和其还有分辨那一部分内容。好，那么首先呢，我把时间交给杨红宇姊妹，请你为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周二的晚上又把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同来学习三十安置查经，恳求主你的恩膏膏抹你的仆人，将余明举博士完全交在你主的手中，愿主你来使用你的仆人，用你自己的活水来浇灌，你的能力来充满他，你所提的权柄赐给他，你自己的亲自将当讲的话放在他的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你也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灵巧，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也赐给我们有所贴的领悟力，让我们能把这第二颗起反复界能够有这份所贴的做所创立的掌握，不但在明白概念，也能够明白每一个例子所带出的信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祈求主你的晚上的时间与众儿女们同在，你祝福我们这个网站中平台，让我们一切都能正常，是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融会贯通，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些学习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亲爱的何氏姐姐带到你面前，不然于博士在整个课程当中还要授课，需要你自己的同在，有你话语的恩膏，无论是新业家园，无论是三三查经，还有呢国度团契，都看到你神的仆人那样子的爱，那位无微不至的爱，那一份主啊充满活力的爱，这一份对家人的那份关心，主我们甚至要感恩。我们也把和子姐姐交给你，她成为我们整个教牧的总监，她安排各样的事工，无论她在那边做啊，各方面的这一做啊，在安排上，祈求主耶稣，你赐给她所贴的能力，你也给她呢，有做啊，身体的上的这份的健康，你让她在面前各方面一做啊，你那个在面前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祈求主你来掌管整个我们圣子的整个平台，掌管我们圣子的整个团契。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学习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愿姨妈那里的上帝与你众儿女们同在，祝福我们已没有上线的，求你的灵驱逐他们，让我们早早的来进到这个团契里面，让我们一同来沐浴你神的恩典，来享受你自己的话语，愿这些晚上的时间求你来亲自与你众儿女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家园里面享受那份家人的那份彼此的和睦，彼此的亲热，那份家人的那种关心和扶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讲一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以下的光阴 常你看为宝贵。谢谢耶稣，听我们如此交托、仰望、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现在是8:38，我们希望尽量的压缩主讲的时间，尽量的拉长交流的时间和问答的时间，好吧？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做了一次原则性的、结构性的调整。所以在这个调整当中呢，就压缩一些内容，强化一些概念，同时呢，能够提升一些问答方面的这个环节啊。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这个第10期的培训，33支查经法和圣德心理学基础啊。我们今天要进入第2讲啊，第一讲是纲举目张，第二讲呢是什么呢？第二讲我们要继续纲举目张，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纲举目张的这么一个图啊，叫做三棱锥啊，三棱锥，这是解经的可以说是一个秘籍了啊，也可以说是个诀窍了，大家一起来复习。所以还记得吧，上面的是针用紫色以后大家知道紫色有的时候我会强调是属灵的啊，因为紫气东来嘛，所以紫色是属灵的东西啊。紫色在东西方历史当中很奇特啊，它都是表现出一种尊贵的一种华美的、一种尊贵的、神圣的一些东西啊，丰富荣耀的东西，在紫色。那么旗呢，红色象征着什么呢？独特啊，也象征着耶稣基督宝血所带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啊，这是人的内在生命的表达。记住啊，它是关乎人的、关乎神所心意当中的圣徒的、关乎你我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也要看旗啊，旗是希望神要我们能够领受的然后我们能够表达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旗呢是历史上的，不是现今的啊，现今的是我。所以历史上呢，就是圣经启示的时候，当时的处境下，无论是先知还是君王还是祭司还是悖逆的百姓，还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等等，都还是使徒和先知等等，他表现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情态啊，是外张性的、外显性的。我们今天一会儿会强调这个概念啊。反呢，是神当时所不喜悦的啊，所不喜悦的一种人的言行。所以其反都是指历史性的啊，不是指现实，现实是我们啊。所以放在这个三棱锥的最突出的这个锐角当中，这个角啊是我啊，你看到的是我。那么真是形而上的是在上面的啊，反其我都是人间的人间的。那么反和其是历史当中的人间发生过的，我呢是指当下我们应该去借鉴、去反省和不断的效法好的、效法其而杜绝反啊，然后生命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更新，最后呢合乎真啊，合乎上面的真，讨神喜悦。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谈的这个三棱锥。解经的时候你有这个结构，你要读出圣经里边的真是什么，圣经里边的反是什么，圣经里边的奇是什么，然后我在当下如何合乎真，然后效法奇，然后杜绝反。所以你就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一个可以说是看破红尘的人，因为你看到了真。你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啊，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因为你效法其，因为你是一个脱离悖逆的人，因为你杜绝反，因为反已经成为反面教材。所以警醒你不要再陷入反的这个错误或者罪孽当中。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的，我们先把我拿去啊，把这个三棱锥呢变成个三角形啊，变成三角形。我们谈33支查经法的这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反、奇和真。真是形而上的，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反和奇怎么样呢？ 都是当时，不是当下，不是现在啊，是2000年前、3000年前，摩西写五经的时候，先知写圣经的时候，还有这个啊使徒写书信的时候，是指那个时候。耶稣与当时的门徒在的时候，犹太人在的时候，是指那个时候啊，不是现在的时候啊。记着啊，这个其和反都是指当时，不是指今天。真呢，是指永恒的真相，灵界的真相。啊，属灵的真相是这样的。那么这三个呢，就形成一个啊三角的关系。三个边呢，就是其和反之间，它会形成一个矛盾。其和真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反和真之间也有一个矛盾啊，也有矛盾。所以形成了这种三对矛盾三个关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去啊谈啊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谈的一个题目叫做一举三得，一举三得，一举三得的意思就是这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三个启示的要素，我们需要明白的要素啊，在圣经当中我们需要明白的啊这个要素，这个内容，只要是我们得到一个，我们就有能力推出两个啊，这是我们需要锻炼的一个技能啊。那么这样的技能，比如说我知道反，我就知道奇了，我知道奇了，我就能推知真了。这另外呢，我知道真啊，我就能知道反啊，我知道真，我也能知道奇。所以奇反真这三个啊，就好像三个变量 XYZ 啊 ,XYZ。我知道一个 X, 我就可以推出 YZ 是什么。我知道 Z, 我就可以推到 XY 是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现实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啊，比如见到一个男孩，他很羞涩，他很害羞，他很害羞，这是一个表面的一个现象，你看到吗？这是一个现象。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跟他这个害羞这个相反的一种动作，或者是相对立的动作呢，就是很坦然。很坦然，那么这个害羞的背后的真是什么呢？哎，他很可能已经爱上了这个男孩，所以真呢，就是他里边的真相，里边的动机啊。当然，我们这是举个例子，我们这里边的真是超越人间的，不是人的动机，而是灵界的东西，包括神的心意，包括灵界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啊。我们只是用这个啊，它也是一个原因，也是个动机。如果我们刚才用这个比喻呢，告诉大家，这个真呢，常常是隐含的。常常是内在的，但是它是实际是存在的，常常是我们外在表象的一个内在的动机，内在的根源，内在的原因。所以当一个女孩羞涩脸发红啊，说话的时候很羞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言行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哎，她可能爱上，所以我们就可以推知背后的真，明白吧？那么为什么人说为什么你这样推知呢？你说如果不这样，他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啊，说下啊，包括这个各方面的啊神情表达都很坦然，都很自然。所以与这种羞涩害羞相反的，就是很自然。所以呢，你看其反互见。所以我们通过一个超常的东西来推知一个正常的东西，那么超常东西的背后的原理、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动机、内在的心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真。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就可以推知另外两个啊。我就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现实当中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多见的啊。好，我们明白大体上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呢就进入啊我们上次叫做纲举目张的时候三三导图，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一个是针对啊，针对都是指当时的啊，不是指今天的，针对就是神说话当时的一个问题，要么是好的现象，比如说使徒，比如说先知，比如说大卫，比如说约瑟，好的，有可能是坏的，比如说马拿西这种恶王啊，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些啊犹太人当时的一些问题，不公义啊，贪婪呐 啊等等等，虚谎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指几千年以前的圣经成文的时候神发话所针对的那问题，所以这叫针对啊。绝对呢，就是神之所以啊批判它是错误的啊，它的背后的属灵的根据是什么，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它违背了什么样的属灵的原则啊。 然后比对，比对呢就是我们当今的啊，我们跟神的心意相比，跟属灵的真相相比，然后呢跟当时的那些人相比，如果是好的人，像使徒啊先知好的话，我们就效法他们，如果是不好的话呢，警醒方面我们就不效法他们啊，这样以后我们会继续谈啊。所以真的当中呢有其反变，叫其反变，然后绝对当中呢有真副主啊，比对方面呢有几精髓，这就是我们七个要点啊，九个要点，九个要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三个概念，好不好？这一次啊谈三个概念，所以叫一举三得嘛。为什么谈三个？这三个概念呢不可分。以前呢我们是齐反互见谈一讲，但是呢我们现在谈齐反真呢连在一起讲，更加合乎逻辑啊。因为当我们谈齐反的时候，势必要涉及到背后的真相，这个矛盾啊，这个源泉，这个动机。那么当我们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经文是直接启示真相的啊，直接从真。所以当启示真相的时候，我们要逆推啊，我们要推出当时来一个时间的穿越，我们推知当时的啊神所不喜悦的反是什么啊，神所希望的，神所啊，既希望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那个奇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奇反真这次联合起来谈啊，所以来一个三角，你看这三角吗？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三个概念。好，我们举第一个例子啊，第一个是创世纪三章八节啊，第三章了啊，我们说创世纪的前三章或者前四章是整个人类的 DNA， 不光是人的 DNA， 也是人类社会国家文明的 DNA，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三章啊。到了第三章八节的时候，我们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已经上一次已经谈到了，人已经犯罪了，犯罪以后呢就整个的亏缺了啊神的这个荣耀，所以神性呢就被罪性呢所污染啊，所污染。这点还记得吧，我们这个三性啊，一个是神性，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灵性，灵性指耶稣基督真正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的更新。那么好，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罪对人性的影响啊，我们谈出罪人的心理学和底层的心理逻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现象啊，这是一个现象。当我们用一举三得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怎么能够一言以蔽之，怎么给它拎出来给它总结呢？这句话的现象是什么呢？啊，是躲避啊，就是亚当夏娃人的始祖什么躲避神，所以我们用一个字来说叫做躲啊躲。那么躲很显然不讨神喜悦，所以它是个反，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反这个怎么呢这个角上啊，它属于反啊。所以学圣哲的东西呢，我们都是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就把它拎出来一句话啊拎出来。所以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始祖的一个很奇特的、很怪异的一种行为。以前呢，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啊，而且夫妻之间也赤裸敞开的，而且非常坦然的、坦然无惧的等等，很自然的啊这样的。啊，现在神来了怎么样？他躲起来了，你看到了？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记住啊。反和其都是当时的几千年前的那个现象，形而下的东西，人间的东西，人文世界的东西，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啊。形而上的东西是真相界、灵界的东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躲啊躲。那现在我们要逆推啊，这背后的真是什么啊？这个啊旁边的这个反啊，这个其是什么？也就是神希望的。是看到他在躲讨神喜悦呢，还是与躲相反的另外一种行为啊讨神喜悦呢？所以很显然躲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才叫反，我们放在反这个角上。那么实际上呢，神希望的呢是亲啊，跟他亲近，而且是坦然无惧的，就像孩子来到父母的怀抱当中那个亲。你躲什么？你躲啊！所以你看到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和夏娃呀，跟神的关系非常融洽和睦的，是亲近的啊，亲近神也亲近他们，他们也亲近神。神来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害怕呀，或者怎么样的，这非常自然的一种状态。现在犯了罪，他们躲了，所以躲的话，我们首先推知神不喜悦，然后他的反向呢，躲的反面是什么呢？ 就是亲近的，就是不躲呀，这是亲近的，所以我们就用亲来概括。那么为什么神不喜悦躲呢？为什么神喜悦亲呢？那么神的这个判断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属灵的真相是什么？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原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总结一下啊，我们就推之啊，是因为和，因为在神的性格当中啊，造人本身是跟他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契合的关系的，你中有我中有你的关系了，在灵里边本身是非常啊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到了整本圣经启示完以后，我们才真正的明白，就是所谓的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父在我里边，我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在父里面，父也在他们里面，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合一，我们只是灵的啊合一，以后我们慢慢的讲灵性的时候再告诉他。所以这里边神系当中的神所看到的神所真正的设定的原来的人神关系是美好的契合，美好的契合，美好的合一。所以现在你躲了当然是不好的了，对不对？就说明有些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神当然希望呢人能够回到跟他亲近的状态，所以亲呢是神的希望，也是神救赎的一个目标，最终靠着耶稣基督呢完成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躲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说是因为一个罪的污染，罪的玷污，所以背后有一个罪的生态，一个罪的属灵的环境，一个罪的影响，所以带出了躲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神性背后有一个罪性的污染，所以让他躲了。那么亲呢，亲呢，我们最后呢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个义的成全，义的成全，这就是宝血，这是耶稣基督的义成全。所以这样我们就再一次把第一讲当中谈到的和是神性的一个反应，就是神性，就是神性放在人里边的人神相合，因为人有神的性情，所以人和神之间本来是可以亲近的，相互理解的，可以密切的，可以契合的，是这样的，是神性的。那么现在犯了罪，你看了吧，这罪性玷污了人，所以呢人就出现了什么，跟神相躲啊，躲避神，但是他还认得神，他还认得神，他不像其他的动物他不认识，所以他还有残存的一些特质，一些特质就是神的形象样的特质，他躲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神心意当中呢是亲啊，这个亲呢当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心意当中是希望我们人最后还能跟他亲近，而这个亲近是预示着救赎的方向，实际上也表明主耶稣基督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人的样板。第一个亚当因为罪的陷落，所以他躲避了；第二幕后的亚当来了，他跟神亲近了，所以他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包括耶稣和神的合一，神性和人性的完美合一，也包括他把神带到人间啊，这样的人神合一。所以这个以马内利可以有几个层次的理解啊，几个层次理解。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样我们就破解了这节经文的这个一举三得。我们透过躲藏的这个现象，这个行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合宜的，才是合乎神的创造的，才是人没有犯罪所应该表现出的言行。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属灵的背后的根据呢，是因为神造人本来是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啊，这就是他的原则。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叫做罪人心性，罪人心性，心性呢就是心理学的一个根本了啊。我们谈心性啊，心理学基础啊，都是这个意思啊。心性，罪人心性，好在汉语啊有很多的表达。那么我们说啊，躲避真神，这是一个现象啊。我常常用蓝色表达一个现象界的东西。然后罪性染身，是因为罪性染了身子啊，染了他的人性，染了他的身体，染了他的生命，所以罪性染身，是吧？然后接下来呢，人神失和，人神已经失去了合一，失去了合一，不是和睦啊，这个和呢是合一的和，不是那个和为贵的那个和啊，和睦的和啊，和气的和，人神失和，所以才没有和气啊，这个和是和，是那个和气的怎么样呢？ 的原因啊，因为只有合一，你才真正的根本的啊，有内在根据的一个合气，否则的话呢，就是表面的合气啊，表面的合气，有的时候呢是逆来顺受，有的是和事佬，有的时候是装模作样，有的是压抑等等，那是不是？我们说真正的和睦是来自于合一的啊，美好的合一的，所以人神失和比人神失去和睦还要厉害。啊，夫妻两个拌个嘴没关系的，但是只要他们里边的感情深厚，感情基础呢，很快就会平复，因为他有和。如果夫妻同床异梦，表面上和和气气，那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因为他里边已经没有合一了啊，所以这个人神失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所以这是原罪带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对整个人类影响的一个后果，因为失和了。然后叫做悲切孤魂，所以躲避真神，罪性染身，人神失和，悲切孤魂。悲啊，这个四个字啊，是四个概念啊。悲的意思就是一个卑微啊，感觉自己自卑啊，自卑，卑微的意思，突然间感到卑微了，就好像看到身体突然间从荣耀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肉身，感觉很害羞一样，所以他感觉很卑微，很自卑，很卑贱那种感觉啊，很卑贱的感觉，就好像一个非常美好的瓷器突然间摔碎了，哎呀，突然间看到自己变成一些碎瓷啊，一些碎瓷烂瓦了，一些那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突然间感觉卑微。所以呢，西方有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啊，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心理学啊，有三大奠基人，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另外两个都是跟他有师生的传承关系的，但是后来都反叛他了。一个叫阿德勒啊，另一个叫荣格，这三个人呢，奠定了现代心理学的基础啊，基础。这三个人呢，都是从心理分析学派的啊，精神分析学派出来的，但是呢啊，这个阿德勒就带出了个体心理学，带出了个体心理，那么荣格呢就带出了在他自己的所谓的原型和集体潜意识，他就发展了弗洛伊德的一些东西啊，弗洛伊德东西。那么他的一个学生叫阿德勒啊，这个阿德勒呢，他有一本名著，这个名著就叫做《自卑与超越》，这个非常有名啊，大家可以检索一下去看一下这本书。啊，自卑，他认为呢，人性最根本的一个本能是自卑啊。孔子认为呢，人性最根本的是仁义啊，就是仁爱啊，所以呢，仁者爱人啊。那么亚里士多德呢，认为人性最根本的是理性啊。然后加尔文认为呢，也是啊，理智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呢，这个马丁路德呢认为是公义啊，公义等等，不同。但是呢，我认为阿德勒他在心理学方面啊，不是人性啊，他是心理学方面，他的理解更胜一筹。他谈到了人性当中最深层上的一种自卑啊，就是任何人都是自卑，是人的一种潜在的情节。用荣格的话说来讲，这是人类当中的一个集体潜意识。什么叫做集体潜意识？简单的说，心理学啊，我们今天谈的是圣泽心理学，对于这些心理学的一些很著名的大家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稍带脚的也都给大家谈一下啊。那么荣格最核心的有他的原型和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我们谈集体潜意识是什么呢？打个比方说啊，人体的意识，我们现在的所思所想，就好像一个岛，像火山岛一样。这个火山岛出露到海面上的啊，出露到海面上的，那叫做我们的表象意识啊。我认识这个，我记着这个啊，我有社会的礼仪等等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庞大的那个岛啊，底下就是海水底下的。啊，那个部分，那叫什么呢？那叫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很庞大，很庞杂，很多的人的记忆、人的感官都压抑在那个地方，都压在那个地方了。啊，偶尔的这些东西就会泛上来，哇，就会弄出来。所以呢，啊，人就会下意识的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特殊的灵感、特殊的一些情感、情绪啊，就会爆发啊，就有些就爆发。所以呢，无论是荣格还是这个阿德勒还是这个弗洛伊德，他们都认为这个潜意识呢，其实决定着人的许多行为的动机。但是呢，荣格和弗洛伊德有不同，弗洛伊德就到人的潜意识，这是他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啊，伟大的贡献。 那么荣格告诉我们，这个岛啊，在底下呢还有大陆架，还有那个海床，你知道吗？什么大陆架呢？因为火山喷发的时候，底下还得有陆地啊，还得有陆地，所以那个大陆架就是集体的潜意识啊。大陆架上面那个岛的水下的部分叫做潜意识，上面的表象的东西呢，就是岛出露到海面上那个东西啊。所以这样呢，就把一个整体连在一起了。那么这样的集体潜意识是怎么回事呢？集体潜意识它不是一种遗传，但是又胜似遗传啊。遗传是遗传密码，我们人的胖啊，一个智商啊，啊一个甚至性格呀，啊高矮胖瘦黑白呀等等，这是我们的遗传表现型的。但是集体潜意识呢，也有这种遗传性。啊，但是呢它又不能够用基因来解释，就是它在基因当中找不到这些基因组，但是呢它又是具有可获得性的遗传的东西啊。比如说人生来就好像对这种英雄有一种崇拜啊，然后呢人就会对弱者有一些怜悯等等。为什么人都有这样的一种通性呢？这是一种哪来的这样的一种情愫呢？所以共通性呢，所以他就管这个呢就叫做集体潜意识。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集体潜意识呢，我们在圣泽心理学基础当中呢是接受的啊。我们不仅接受，我们更深的引出了集体潜意识的根源，集体潜意识。那么阿德勒他谈到了人性当中的自卑，每个人都有自卑，任何人都有自卑啊。当你看到伟人的一些传记，伟人的一些自述的时候啊，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毛泽东等等，他们都是有自卑的情节的，都是有自卑的情节的。非常奇特，都是自卑的情节。这个自卑只要是人都是自卑，所以他是这个阿德勒发现的。但是呢我们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呢，就是比较容易理解这个自卑，跟他的荣格的心理学就打通了。那么我们告诉大家，自卑就是人性当中一个集体潜意识啊，就是生而为人啊，莫名其妙的人都有一种自卑感。然后呢这个自卑哪来的呢？这个自卑就是因为原罪，人神失和，人神失和，人突然间离开了神，离开了母体，离开了根本，离开了源泉，就好像什么呢？一个羊走失了，我们所以圣经常常让我们说悖逆的亡羊啊，同时又好像叶子飘零啊，这个从这个大树方面怎么样呢？掉落下来了，所以这样来讲呢，它就会出现一种非常凄惨的一种自卑感。自卑感，你说我不自卑啊，这个我挺自信的，我非常的自信啊，我很自负啊等等，那是什么？那是自卑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阿德勒这本书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自卑与超越，就是人不仅有自卑的情节，还总是有超越的情节，所以这两个情节是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超越的那个情节也是属于集体潜意识，就是生而为人，人总是好像有不停的往上进的那种的超越自卑的东西，越自卑的话好像作用力反作用力，我越想超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为什么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呢？所以透过中国这句话就反映出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当中还有神性，还记得吗？神性、罪性还有最后的灵性。所以因为人还有神性的残存，所以人总是不满足于这样的一种卑微的处境，所以我总要奋求啊，我只要妄放奋争啊这样的，所以就有一种超越的一种集体潜意识，一种欲望，所以这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一穷二白，但是一穷二白过程当中呢，反而穷则思变，所以我们就越来越要奋争。所以自卑的背后呢，会激发人的内在的另外一种本能，就是一种超越本能。那是我们以后再说啊，这是我们先说人神失和以后，我们的人性当中有罪的一种阴影，而这个罪的阴影形成我们心理的底色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自卑。那么自卑当然表现出自怨自艾啦，表现出自怜啦，表现出自悯啦，表现出一种这个自恋啦。你看现在很多的人，包括一些国家元首都很自恋啊，就生怕别人说他不好，说不好像斗牛士一样啊，跟那个牛斗起来一样，那样的一种自怜自爱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叫做卑自卑。 那么怯字什么意思呢？怯就是人的畏惧，人的胆怯，就是一个惧怕，一个 fear 啊，英文叫 fear， 就是突然间出现了一种惧怕的一种本能，这也是人的底色，人的因为悲了，人神失和了，所以突然间人性当中就冒出，就像井喷一样冒出一种胆怯的东西，害怕的东西。所以你在黑夜走的，小孩离去父母的，你到一个陌生环境当中的，你看到其他的一些环境在动荡不同，你自然的会有一种胆怯，这个胆怯就与生俱来的，只要是稍微环境给了一点点，你马上这个情愫啊，这个潜在的这个人性就会出现，所以惧怕就会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人生七情六欲啊，西方心理学的谈到了人性当中几个最基本的感情，包括羡慕啊，包括喜悦啊，包括嫉妒啊，包括愤怒啊等等这些东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惧怕啊，就是惧怕，惧怕，惧怕是人的基本的情感。那么这个惧怕这个情感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原罪所带来的，人神失和带来的。所以任何人都有惧怕。如果一个孩子在从小父母这个生养过程当中给他很多的爱，很多的关爱，所以他这个惧怕这个东西呢慢慢就被平复，他总是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父母的这种对父母这种依恋，有一种避风港，所以在他心理当中这个惧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啊，一个破口就很大程度给弥补住了，所以这个孩子相对就比较阳光，他也可以分享，也有爱，也有怜悯，也有同情。如果这个惧怕在原生家庭当中没有给弥补当中，那么他这个惧怕将伴随着他的一生，很难改变的啊，很难改。你得用很大的力量啊，可以说是个无底洞一样，你要投入巨大的爱、巨大的怜悯保护他，他里边那个惧怕的东西才稍微的安稳一点，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自卑啊，惧怕，然后突然间就出现孤独，哎呀，孤独，所以我们总是怕孤独。有人喜欢孤独，实际上不是喜欢的孤独，是我们不得不孤独，你必须接受孤独的这个现实，最后习惯成自然了，所以喜欢孤独了啊。有的人呢是孤独型的啊，有的就是离世所居的这样的一种离群所居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孤独，那是一种对孤独的一种认定和适应。但是人本质上是不喜欢孤独的，但是人里边确实又有孤独的情节，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历史的一些很天才的人物，包括我们看到唐诗啊、宋词啊，那些古代的先贤，那些稍微那个情绪啊、那个智力各方面都比较超越的人，都有这个孤独的情节，而且非常随着他的年纪越来越感觉到他的孤独。啊，当我们阅读，我劝大家，有的时候你读一些李清照的词，你就会发现一个天才的词人，他晚年他把人性的孤独描写得如此的传神，如此的细腻，漂亮的，美得不得了啊！孤独确实是引起我们强大的共鸣，没孤独。为什么马斯洛告诉我们孤独啊，人必须要有归属感的？为什么人到任何地方都要有归属感呢？所以马斯洛的心理学带出了这种所谓的心灵的或者人的需求的不断的迭代，五大需求。但是呢，现代心理学呢又对马斯洛的这个心理学又产生了迭代。现在的心理学认为呢，它不是一个演进的，它是共存的啊，就是这需求共存的。它把五个层次需求呢变成了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叫做自主性啊，自主性，人失的自主性就是出现了自卑啊、胆怯，但是人慢慢的成熟就要恢复自主性，就要安稳啊。第二个就是归属性，就是人必须有归属，就是你有再有自主、再有自由、再怎么天才，你得有归属，没有归属的话，这个人呢他自己就觉得不完全啊，他自己就有这个需求。第三个呢就是 competent， 就是一种叫做胜任性啊，胜任性就是圣经谈到的使命，就是我有归属了，我有自主了，但是我没有使命，我没有能够展现我才干或者实现我才干的东西也不行。所以现代心理学呢认为这三个人性的基本需求是连贯的啊，可以说是共识都可以产生的。我再说啊，一个叫自主自由，就是人性人格的独立和完善啊，就是摆脱了相对程度上摆脱了一点自卑和胆怯。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归属啊，归属啊，我不能是单个的，我必须，这就是三位一体，还记得吗？我们第一个人神性当中有三位一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胜任啊，胜任实际上就是人的使命啊，人要追求完全，追求使命的 东西。所以这三个需求是伴随着人生的与生俱来的最根本的几个底层需求，这是现在心理学的摸到的一些东西，只不过我们从圣经来讲呢，把这些东西看得更透一些啊，看得更透一些。所以我们用这幅图画来看到了，你看了这两个啊大的这个掩体分开了，就象征着我们跟神分开了，是一种孤绝的一种状态，一种分离的状态啊。然后我们仰望着这一轮明月，所以我们可望而不可及啊。明月象征着，也可能象征着神啊，象征恩典。而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啊，我们这两个山体也象征亚当夏娃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就是人和人之间可以啊互相推诿啊，互相谴责备啊，互相的这个瞧不起等等，人就处于一种孤绝的状态，孤独的状态，跟神呢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这样的。而且这是一个夜里边，虽然他向往的光明，但实际上他已经在漆黑的这个夜晚当中啊，这就是罪的玷污。人呢，它实际上这象征着人的一种处境啊，人神分离以后，原罪以后人的处境。好，接下来我们要明确这三个概念啊，大家明确三个概念啊，怎么明确呢？我还是给大家一言以蔽之啊，这里边的反就是神所举出的，圣灵所告诉我们的反面教材啊，所以我们学案例的时候，我们有反面的案例，失败的案例。所以神在圣经里边呢，给我们启示了包括君王啊、先知啊、人啊、外邦人、罪人啊、选民啊各方面的人的软弱，作为反面教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怎么样呢？活出奇就是经典案例，奇的经典案例，谈到了经典案例的意思就是正面教材啊，就是活出见证，活出美好的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见证啊，这就叫做奇。这两个你看啊，都是具体的，都是形而下的，都是关乎我们人可以效法、可以学习的，或者可以做的啊。实际上它不是形而上的，它是表现出来的，看到吗？反就是反面教材，一个反面的案例；奇就是经典，一个正面的教材，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意思啊。然后真呢，你看属灵的，我又用紫色啊，真的叫做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英文比较好说，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spiritual 就是灵界的东西啊，不是我们眼见的科学可以推论的或者做实验的事实的数据的，不是这样的啊，大数据也框不住的，不是大数据，不是事实，不是调查研究出来的，是灵界的东西。因为我们犯罪已经无法了解灵界，接触灵界了，只能靠什么呢？靠启示，靠神直接向人说话，借着圣经啊启示出来，然后我们借着相信这些神启示的属灵的过程、属灵的结局、属灵发生的一些事件啊，还有神启示他自己的心意，只有靠神的启示我们才能了解的，这叫做属灵的事实啊，属灵的实际啊，属灵的真相都可以算。所以我们翻译过来常常叫真理，真理不是一个好翻译，真理常常带有理的那个概念，其实真的就是真相的意思啊，真相就是一个实际啊发生的一个东西，叫做属灵实际。所以奇反啊真这三个就有定义了啊，反是具体的当时发生的反面教材啊，神把它拎出来给我们借鉴，然后奇呢是当时发生的正面的好的见证，神也把它啊选出来让我们去效仿。那么反和奇的背后，神的心意，为什么它是反的，神不喜悦？为什么它是神所喜悦的？背后的根据就是属灵的真啊，就是所谓的真。所以最后一句话叫真为奇反定高低，所以真啊为奇反，它之所以是奇让我们效法，它之所以反让我们杜绝，让我们不要效法，它的背后的原因呢是真。所以真为奇反定高低，高低的意思就是价值，就是意义，到底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到底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到底是正面的案例还是反面的见证啊，还是反面的案例，好的见证还是不好的见证。所以叫真为奇反定高低，因为真呢是背后的真相啊，是背后的原则，是背后的裁判啊，这样。好，我们接下来学而时其之。今天呢我把两个部分的题呢拆解成两段啊，来这是第一段啊，我们学了这个一个小的子单元，我们今天就可以第一个子单元完了啊，叫做学而习之。所以英雄何哀啊，英雄何哀的意思就是英雄为什么这么悲哀呢啊，这么悲哀。所以我给大家找到了一首诗啊，大家这首诗很多人都读过啊，你没有读过一听你就知道，哦，我好像听过啊，这首诗 这个诗是什么呢？啊，这个诗这样写啊，叫做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酒大家都知道了啊，这是谁写的？这是曹孟德，曹操写的。曹孟德何许人呢？大英雄啊，毛泽东很佩服他啊。后来很多翻案就说他比当时什么诸葛亮啊、孙权啊、孙策呀、刘备好像都厉害等等的，比袁绍都厉害。确实这个人在啊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允文允武的人啊，他的诗歌做得很好啊。所以建安七杰当中，曹家父子就占了三人啊，曹植、曹丕和曹操。所以这样，所以这家族是天才家族啊，而且不仅是智力天才，而且是雄才大略的天才，他确实是个英雄。但是英雄在他最豪迈的时候，在他最豪迈的时候，最踌躇满志的时候，用我们现在说最嘚瑟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做出这样一首歌？而这首歌是非常奇特啊，那对酒当歌。歌呢，豪迈，我要唱歌，我要放声高歌，这样好像带出了人的一种超越。然后人生几何，突然间又落下来了，就好像抽了羊角风一样，打摆子一样啊！人生高歌，而对于就人生几何，他突然间发现，我再怎么高歌，再怎么豪迈，也抵不过这个人生啊！就这几十年，这么一个大限，突然间又跌落下来了。譬如朝露啊，就像朝露一样，去日苦多啊，来日啊不是方长，来日不多。然后呢，而且这些活着的年岁也充满着很多痛苦啊，他这带出了人生当中的一种卑微啊，一种自卑啊，一种感叹啊，啊，一种啊好像是无着无落、无落无着的那样的一种心态。然后接下来慨当以慷，哇，又起来了，你看了打摆这个东西又起来了啊，这个发热又发起来了。然后忧思难忘，突然间又跌落下来，忧思难，突然间又充满着忧愁啊，充满着一种哀叹，你看到没有？然后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确实没有办法解忧，这个忧呢才是人生的底色啊，这种慷慨呀、高歌呀，其实啊都是这个偶尔的搞一些心血来潮而已啊。实际上，这个忧思才是人底色。怎么解呢？啊，靠着这个歌呀，靠着慷慨是不行的。最后呢，借酒消愁吧，借酒。所以唯有杜康。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我要问大家啊，这是为什么？对一个大英雄啊，他在他人性当中最高昂的时候，他怎么会这样呢？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反出其真，我们再给大家一道题啊，这是我们第一套题的两个题啊，上一个呢就是让你阐述一下、说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解一段经，解一段经呢也是创世纪三章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很显然是个现象，对不对？是个现象，是个行为，是个言行，这是现象界的，所以属于奇或而反啊。到底是奇还是反呢？到底是反还是奇呢？啊，所谓的反就是不讨神喜悦的，所谓的奇是讨神喜悦的。这句话很显然是一个现象界的东西，它一定是反或者奇，当然是反。所以这是什么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的诿过啊，推诿，对，诿过于人。啊，为贵人，这是一种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让你回答这两个，由一举三得嘛，你把那两个给我推出来。就是诿过这种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如果没有犯罪，神希望的亚当应该是什么样的？亚当没有犯罪，他应该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言行？如果神去问，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啊，怎么那个怎么没有看好，那棵树怎么倒了，怎么他会怎么样？当然不是偷吃禁果了，是别的一些可能小的过失啊，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诿过吗？所以我让大家推这个啊，希望能表现合神心意的一些言行。那么背后的真是什么？背后的真是什么？神为什么不喜欢诿过？神为什么喜欢与诿过相反的一个行为啊？为什么喜悦那个行为？这个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好，我们再次回到一举三得啊，一举三得，我们再次回来，我们从两个习题当中我们再回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也是一节经文。所以你看到啊，最终沉沦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啊，罪对人性的影响啊，诿过于人，自保为本，人失神护，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是卑微，对不对？一个是恐惧啊，一个是孤独，还有个魂啊，那个魂我们也没有谈，那个魂呢实际上就是灵魂体，那个魂就是心，因为灵性丧失了，我们只有这个心灵，我们常常心灵又叫做魂，这个魂呢就是自我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反应，一个存在的最根本的根据。所以西方的笛卡尔他们谈到了吗，我思故我在，就是因为这个思考，这个我是最基本的，所以就成为我们所有判断任何的思维的世界、表象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诿过于人，自保为本，所以这个时候跟神分开了，跟神分开了，那最后留下的只有这个我了啊，就我了，我的肉身和我的这个灵魂了，只有我这样。虽然很孤独，但是我还要挣扎，我还要生存，这是生命的一种本能，所以自保为本。当出现了外力责怪的时候，我最主要的是保我自己，而不是保别人。所以这时就诿过，哪怕是我的妻子，是我心爱的人，这个人的第一反应也是叫诿过的啊。所以自保为本，原因呢是自保。自保的背后的更深一点的东西是人是神护，护的意思就是保护、祝福的意思啊，赐福的意思。人失去了神的庇护、神的赐福、神的保守，然后自我中心只能是自我保守，这是人只能自我中心的，所以人就会形成一层一层一层自我保护的这些机制啊，然后里边的我呢就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中心。任何一种风吹草动，只要是影响到我的安全感的时候，我本然的都会抵挡，我本然的都会自我防御，叫所谓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出现这个，所以呈现了人的人性当中的一种自我中心啊，自我保护。因为他自我中心了，所以他对所有东西都必须要保护这个自我。当别人谴责的时候，我首先要诿过于人啊，所以无论是法律我犯罪的时候，我要请律师，我要狡辩啊，没有一个时候我不请律，我乖乖的认罪的，不是这样，我总是要保护，总是要狡辩。当别人明明是我的罪啊，领导怪罪下来了，我总是想开脱，找借口，同事啊、环境啊的，我总是，这都是自我保护人的一种本能。为什么人有这种本能呢？也是原罪的原因，我们跟神失去了美好的关系，我们失去了神的慈爱、神的庇护、神的跟神的美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说啊，人性论当中、圣责管理学当中呢，所以罪性最后导致的就是一个在罪的大的背景下，然后我藏在这个圈里，我藏在这个其中，可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其实已经被罪玷污，也就是我的很多的一些东西已经生在一种罪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内在的啊心态的环境都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但是我呢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求得一种苟且，求得一种自安啊，追求一种自安，然后我呢就变得越来越膨胀，同时也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有的时候靠着自欺欺人不断的膨胀，有的时候靠着很脆弱，最后呢啊自怜哀叹。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罗马书三章十节啊，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经上所记，也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没有。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这从三角当中属于哪一角呢？啊，是属于罪吗？啊，是属于这个反吗？是属于奇吗？都我们看到都不是，这是一个好像结论性的东西，一个抽象性的东西，一个定论性的东西，所以它是启示性的东西，它启示了人的一种本性，犯罪以后人的本性，所以它是真啊，它是真，它是真相的启示啊，所以它不是谈到了当时罗马教会一些问题啊，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不是这样的，它带出了一个人性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相是什么呢？这个真相叫做失义，人失去了义。为什么失去了？因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因为神是义的本体，我们跟义的本体和源泉断绝了，我们就失义了啊，失去不是失去记忆的义，是失去公义的义啊，这个义。所以呢，我们由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推知当时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教会到底有什么问题，2000年前罗马教会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那很显然我们推知，那神之所以启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就是说当时怎么样呢？当时那个罗马教会啊，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典型的怎么样呢？自义啊，当时存在着非常典型的自义的现象。你记着啊，神启示圣经，而且最后永恒化啊，在圣经当中成为圣经的教义，就是因为针对当时非常典型的问题，也就是那个问题非常突出，所以神才不得不发话，所以最后记载的圣经，而且还带有普遍性。所以当时罗马是明显的有自义的人呢，啊，所以神才把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他是有所指，有所针对的。那么自义，那么我们透过自义这个反，放在反的这个角上，就说明什么呢？跟他相对的还应该有一种行为是什么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那叫什么呢？那叫慕义啊，饥渴慕义啊。因为饥渴慕义的人他不自义啊，同时饥渴慕义的人知道义已经不在我里边了，所以我要求那个义啊，我要慕那个义，我要向外求，不是向内求啊。所以这就跟儒家完全不同了。儒家认为这个义在我里边，我只要求向内求就能得到这个义啊。所谓求其放心呢，啊，所谓的修身齐家。那么基督教不是，基督教认为义在神那儿，所以我们失去了，犯了罪以后没有这个义，我们就要回到神里面才能得到这个义，所以我们叫饥渴慕义。所以又是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披戴义袍，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耶稣看基督的义，认为我们的义。所以你看到吗？圣经里面启示的从来没有说罪人自己能恢复义，自己能够找回来那个义，罪人是靠着神的怜悯，怎么样呢？神把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样，对，所以你就看到了失义这样的一个真相的启示。啊，就是原罪所带出了人的失意，这种一种属灵的真相，带出了当时有人很自义。当时是谁呢？罗马教会的应该是一批犹太人，他们很自义。那么慕义是什么？神所希望看到，那是不是罗马人呢？不一定，罗马基督徒不一定。但是呢，神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一个生命的样子。所以你看到了吗？透过真相来推导另外的反和奇，我们可以来一个时间穿越。这样的一幅图是告诉我们，哇，一下子做时间隧道，一下子穿越到哪儿呢？穿越到2000年前罗马教会。我们就知道当时罗马教会有一部分人很自义，有一部分人啊就觉得这个自义怎么样呢，啊，是不对的。那自义的人呢有一定的目标，就觉得你们这些人不配啊，我们才配，所以就显然是反映了当时罗马教会犹太人信徒和罗马人信徒当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就是犹太人有优越感自义，然后呢那些外邦的信徒，也就是罗马的信徒呢，就是他们认为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你们应该自卑，应该尊我们为大，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把律法各方面赐给你们，甚至你们应该效仿我们，守我们的节气啊，包括律法呀，包括割礼啊等等。所以犹太人他就有这种自义。所以这个都不仅当时有，以弗所书也告诉你有啊，那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之间的矛盾，而且到今天依然有。啊，今天依然有这个矛盾。好，举一三得，一举三得，我们再看啊，真是其反，就是真相从真相当中带出了，展示出来了其和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时有人自义很深，然后欲蒙神怜，谦卑做人，所以我们就带出了其和反的推导啊，推演啊。这叫做逻辑推演，这就是反啊！当时有人自义很深啊，这就是奇，神希望我们能够谦卑饥渴慕义，这就叫奇反互见，奇反互见，奇反互见，相辅相成，就是我知道了反了，我就知道奇了，我知道奇了，知道反了，这两个大体上能够推出来啊。当我们谈辩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具体再分辨的更加精细一点啊，但是呢大体上我们能推导出来。那好，我们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后这一节我们再给大家两个习题啊，作为第二套习题啊，学而时何出此言，何出此言。所以你看啊，有这么一个哲人啊，有这么一个人，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哇，这个人口气多大啊， 口气真太大了。这是谁呢？这是中国呀，宋朝的一个人啊，叫做张载的一个人啊。张载，我们说宋明理学呀、啊，等等等等，我们说那样啊，这是一个所谓的宋朝开拓的，以朱熹啊啊，以这个陆九渊呐、啊，以这个程颢啊，这些兄弟等等开拓的。这个呢，人呢就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正在也是当时的所谓的儒家中兴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人叫张载。啊，张载，载就是厚德载物的载，张载。所以你看到他认为人啊，生而为人就是我了啊，张载，我本人打仗，我要为天地立心，天地无心啊，我要为他立心，为生民立命，生民的命啊，安身立命的命，他的命运啊，他的命定，他的使命，他不知道，我要为他规定，为往圣继绝学。孔子离我们太久了，一千多年了，怎么样呢？我要继往开来啊，我要继绝学，我要成为一代先生啊，一代大圣啊，然后为万世开战，不要借啊，我要开出万世的太平。你说这个人口气是不是很大？那么从曹操的一种好像是豪迈，但是又很自卑的那种状况，突然间发展成人性当中这么可怕的一种状况，这么自负的一种状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从人性当中怎么出来的？联想到刚才我们谈的那个自义的那个东西。最后我们总结陈词啊，总结陈词叫做其反乃实例啊，其反都是神给我们举的例子啊，是具体的，是形而下的啊，其和反。然后呢，罪行衬义举，反是罪行，我用黑色。义举啊是红色，就是旗。罪行衬义举，就是两个互相的可以啊互见的。然后真来做裁判，为什么它是义呢？为什么它是罪呢？所以背后是以真相为根据。然后知然之所以，就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就是我们大抵知道啊，这件事讨神学，那件事不讨神学，但是不是死记硬背的，是因为我知道背后的真相啊，所以我还知其所以然。知然啊，这件事不讨神喜悦，这件事讨神喜悦，我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呢？是因为哦，它合乎真相，它不合乎真相啊，所以这就叫做其反互见啊。然后呢，真做裁判啊，这样就把这其反真三个融为一体了啊，融为一体了。所以我们学而时习之呢，带出的是这样的一个题啊，这一题就是创世纪四章到第四章了啊，创世纪。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妻制的一个人物啊。从圣经角度，我们说从圣经启示角度，这是第一个啊多妻的啊现象。多妻第一次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所以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啊，亚大希拉啊，若杀该隐啊，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就是他自己，他说啊，杀该隐啊，该隐不杀他弟弟亚伯吗？该隐是他的祖先啊，是他的七世祖啊，也就是拉麦是该隐的后裔。那么若杀该隐怎么样呢？遭报七倍啊，这是神所定的啊，不要杀该隐，神给该隐有一个怜悯啊。然后若杀我呢啊，必遭报77倍，意思就是我啊更不能够啊，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动了我怎么样呢？要遭报更凶。你看看他多么大的啊骄狂啊骄纵啊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啊，我们今天就这是最后一个题了啊，最后一个题了就讲完了。好，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呢分享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叫何以至此，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的一种骄狂的行为啊，它可以，大家可以谈一下它的这个反，这很显然是反的一种言行。那么它的起义应该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推知其讨神喜悦的应该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他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样子？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样？啊，背后真相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边。Over。
好的，感谢赞美主，谢谢于博士今天的讲解，非常的精彩。 那么今天于博士在讲这个一举三得，我们可以看到重点是要讲明白的是棋反互见，还有棋和反与争的这个关系。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一页第二页它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到了第三页至第五六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案例啊，而这个案例我们要做主要是要看清楚这个案例是用三三查经的方法，然后呢衍生到圣哲心理学，最后呢到第六页的时候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概念的归纳，然后到了第七页开始，第七页一个感慨之后，那么到第八到十它又是第二个的案例，第十一到第十四又是第三个案例，到了第五个到了第十五页第十六页最后又是一个总体的归纳，尤其是到第十六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棋反互见和争做裁判，那它是一个整个这个课程的我们今天这一课的一个总体的归纳，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知道这个导师他讲课的这样一个结构的时候，等一下我们消化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呢这一课我看到最重点的是第一页第十六页十六还十四和十六啊，一六十四十六，我们把这些的纲要的东西抓出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到心理学，然后还有一个归纳出来的本课的主要的概念。那等一下我们分开各个园地去讨论的时候呢，我想请各位的园丁啊，就抓住这些核心内容，看一看同学们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讨论。